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十五章写在第四十章的后面，我觉得这边是有个意思的。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感动，意思就是说，神把一群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的里面。已经把美好的地应许要赐给他们，他们探着去看，看了眼睛看见的地也真是肥美，真是好，但是就是不相信神会把这样美好的地赐给他们。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打不过打不赢，他们站在这个迦南人亚拿族人面前的时候，好像小的像蚱蜢一样，像人家的食物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呢，在信靠主、跟随主、被主从世界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也有一段的岁月要在这个世上继续行走。神所应许美好的，不管是喜乐啦、平安啦、丰盛的生命啦、属天各样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啦，等等等等，神都应许要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到许多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眼睛看到，我们好像我们真的知道是这是好，但是里面却信不来上帝有能力可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人的常态，在旷野里面这样。那么等到神把人领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那时候人会不会这样呢？也是会这样。我常常跟人家讲，你不要以为说教皇啊、书记、主教啊、这个什么什么当家长老啊、主任牧师啊，或者教区什么牧师长啊等等这些东西，以为说跟一般信耶稣人不一样，完全都是一样。世人就有这方面的肉体的也好，思想的也各方面的软弱，情绪也好，是一样的。所以第十五章记载在人心表现出来的，特别是以色列人的支派的领袖，他们做探子回来以后，这个让神有这么大的愤怒，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以至于神处理完了探子事情以后，紧接着要启示，要告诉摩西的事。好，这一批人不讲了，就是这样，就这样安排了，他们不能够进迦南。至于说怎么样呢，他们在旷野生的小孩也好，他们的妇女什么也好，都可以进去。那么怎么样进去以后怎么样呢？进去以后就告诉他们要怎么献祭。而这个献祭是什么呢？献祭真是一条路，对我们这些软弱败坏会犯罪的人的一个恩典。所以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呢？就要告诉摩西，要摩西告诉神的百姓祭要怎么献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就你们愿意，若愿意从牛群羊群里面，你们就是愿意。所以献祭不是出于教导，而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愿意。这个愿意是什么呢？这个愿意就是看见了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了我们自己得罪神，正是被圣灵光照指导，我们落在罪恶，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里面，怎么样呢？是有一条路，什么路呢？这条路叫做献祭。但是这个献祭怎么样？这个献祭不是一种逃避将来的愤怒。这个献祭怎么样？这个献祭真正指导说，让无辜的代替我这个有罪的。我们想到古时候是用牛羊，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发现，不是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牛羊来献祭，而是神乐意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祭物。这件事情旧约是新约的影子的话，那么新约又是旧约的实际的话，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就真正成为我们的这个祭物。意思就是说，需要有代赎的，需要有代替的。既然我们人不能靠自己得救，既然我们人靠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本质上面的改变，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有透过献祭的方法，怎么样？我们只有透过献祭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那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他的十个悖逆的顽梗的十个探子来的好，来的强。我们这样想，你有一天会跌倒的比这十个人还要更甚。 我们乃是看到说，我们可能会跟这十个探子一样，我们跟就怎么样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这样的愿意专心的跟从耶和华，而且怎么样呢？而且真的眼睛看见了美好的土地，心里面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有能力把他所应许美好的赐给我们。假如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没有到达这个地步，怎么样呢？至少我们也不要像那十个探子一样，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不愿意走上这条献祭的路。我相信上帝没有拦阻他们献祭嘛。那个时候其实会幕也已经立定了，不是吗？是不是？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们错，他们也根本不觉得他们这样是亵渎神，不尊荣神，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们也觉得他们这样做了很对很好，既然很对很好，何必还要献祭呢？是不是这样？假如他们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可能他们还会牵个牛牵个羊到会幕门口跟亚伦摩西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来献祭。他们反映出来的不是呢，他们说好，既然我们不上去得那个地，攻打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耶和华上帝你发那么大的火给我们，这么大的咒诅，说好，他们就凭着血气又要上去去征战，结果怎么样呢？就被这个亚玛利人跟迦南人杀败。他们这个时候不是又在拿起刀，凭着血气，好像凭着一股血气啊，人家说你怎么不做好，我就老子做给你看，是这样的吗？属灵的事情是这样的吗？应该先看见自己的罪恶，应该先看见自己的不相信神的这个能力跟作为，是可以把他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不管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神一定有大能可以赐给我们的。我们这个相信信心没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得罪神。难怪事实上我没有看见他们十个支派的领袖哪一个人说要献祭，说得罪神了，要让神的心得罪喜悦，没有。所以因为这样，神才要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他们献祭这件事情实在是在神的儿女当中是不可或缺，因为我们也是会像这些悖逆的应着景象的人一样，在行走这条实在是寄居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不要忘记，献祭是唯一的道路。好，献祭里面有什么呢？献祭里面有这一次讲到的献祭牛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酒跟什么？酒跟面。我常常讲的这个酒跟面怎么样？酒跟面是不会流血的，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呢，这个用牛羊来献祭，就证明是赦免我们的罪。好，用这个酒跟面来这边献祭怎么样呢？那就证明说这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种的献祭。一个是我们的罪需要这个被赦免，一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许多的事情需要来这个献祭给神。你知道吗？这个酒啊，酒是用橄榄把它压出来的，啊，不，酒是用这油，对不起，油是用橄榄把它压出来的。就是说，橄榄不压怎么能够有油呢？葡萄不露渣怎么能够成酒呢？主，我这个人是不是也需要经过你这样一种的这个熬炼？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面你不磨它，面你不磨它，怎么能够这个麦子怎么能够成为面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神跟摩西讲说，你们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物跟这些面一法几分之几，这个二分之一星的这个油，这一些东西让我的一个这个酒，这个一星三分之一的酒，这个酒你葡萄不露渣怎么能够成酒，不压怎么能够成酒，不磨怎么能够成面。这是讲到我们生活里面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献祭。但是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犯的罪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在写一个东西，他不要这么讲，他说北美的基督徒啊，你们觉得是民主好呢还是神更好啊？哇，这个话有点，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在美国呢还是在哪里，我真的不晓得。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觉得最好的东西不是神，我们生活里面觉得最好的东西跟神也不一定有关。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要逃避痛苦，我们要逃避被压，我们要逃避被磨，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就陷不上，我们没有办法用酒，没有办法用面来调和，跟这个馨香的火气一起来献给神。其实今天我们的生活也好，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假如这也是一个献祭的话，我们有酒吗？我们有面吗？假如没有的话，怎么去调和这个馨香的火气？怎么样在我们这个需要用献祭来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这些材料在哪里？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在礼拜堂表现的再怎么样，那是假象，你回到家里面生活里面表现的才是你生命的真实，是不是这样？就像今天多少的明星，对不对？在一个舞台上给人家羡慕的不得了，私下的私生活乱吸毒，是不是啊？乱交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你说真实的他是在台上演戏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件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宗教的形式，好像来寻求内心的平安，但是怎么样呢？不，其实我们生活里面能够献上了什么东西，才代表我们真实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很稀奇，这个献祭这个火祭为什么要用酒跟面来调和了一起献上呢？其实神把以色列百姓从罪恶从埃及拯救出来，而且又应许给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之地去，是要他们过着一种神所喜悦的生活。难怪神要给他们有这个颁布律法，难怪神要告诉他们要这个建会幕，而且最后要告诉他们怎么样献祭，是什么样，是要神的百姓得着神的恩典，而又过着神所要他们过的生活，而生活里面有软弱有失败的什么，借着献祭怎么样与神同在的这个会幕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难处，这是神的心意。但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靠着什么呢？今天我们以什么东西挤在一起取暖呢？是一种认同感吗？还是真的一种遵循神的心，体会神的心？我们不要把神的心意律例典章标准降低来符合我们的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我们乃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没有关系，我们有软弱，这边有一条祭祀的路，献祭的路在那个地方，但我们愿意的话就可以献上这些东西来讨神的喜悦。进了迦南地还会有同样的问题，今天的光景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们今天到底是像那个十个探子，还是像那个另外加勒跟这个约书亚这两个探子？我们对神的态度呢？啊，就算我们是那十个的话，我们是凭着血气，然后怎么样的？好，我们那时候不相信，得不着，以至于神你生气的，好吧？我们今天拿了刀啊枪啊，我们上去跟他们打。不，等到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你不是再拿起什么东西凭血气再去打，你一定败的。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条路，十五章神吩咐摩西的要把这个献祭的事情让神的百姓看见。什么叫献祭？献祭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什么叫一个人会献祭？献祭就是看见自己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所以愿意献上馨香的祭，愿意献上用油来调和，用面来调和，一起来献上，让我们内心的跟生活的调和在一起，真真实实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啊，这是我看到今天很清楚的一点。 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看到说这样的一种献祭的方法，这样的一种献祭的方法，光是对神的百姓吗？不，他说跟你们在一起的外人也是这样，在你们当中寄居的也用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律例典章不单单是给以色列神的百姓的，神的律例典章也是给所有的人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就应该按照神所颁布下的律例典章这样去生活，才对得起创造我们的神。这个意思吧。今天我们常常跟人家在分享的时候，好像说圣经嘛，只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谁跟你讲的？我们把圣经，任何一个人相信遵行圣经里面神律例典章都要蒙福。神有没有说，你们相信我的人遵行律例典章就蒙福啊？你们不相信我遵守律例典章，你们就不蒙福，有吗？遵守神的心意生活在世上都要蒙福。一群不信主的人，他们在组织公司的时候知道恩赐的配搭，知道同心合意，这个企业就要兴旺了嘛。跟一群是基督徒怎么样呢？同工彼此排挤，彼此分门，这个分门结党，是不是啊？你就是神的儿女，神也不祝福你嘛。为什么呢？因为人愿意按照神的心意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福分。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失败软弱犯罪的要献祭，那么不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的外人寄居的，他们犯错了就不要献祭吗？不用同样神的心意来讨神的喜欢吗？这是一件很再清楚都不过的事了。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需要有祭物，谁成为他的祭物？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民数记第十五章就是对十四章神百姓以色列人当中这些做首领，十二个支派做首领，到最后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得不着神所应许的，他们没有看见，他们需要的是祭物，他们需要的是献祭。他们不但没有看见这个，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血气、劳我、意志等等这些东西，还要想要来挽回他们得罪上帝的。哎呀，真的求主怜悯，今天我们在侍奉也好，家庭生活也好，跟人相处里面也好，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吗？我们能够相信神的应许吗？哪怕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相信神有大能，在我这是不能，再三凡事都能。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吗？我们假如真是这样相信，跟加勒这个约书亚一样，这个没有问题。但假如我们不是呢，怎么样？有一条真正献祭讨神喜悦的路，让我们生活的里面不但有祭坛，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祭物。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祭物。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更不相信耶稣，我们愿不愿意也成为祭物，为着那些人来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要教训他一定怎么做，而是我们愿意成为祭物一样的，能够献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